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鱼、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Anson、黄鱼，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企业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鱼，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哎，那上一集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对啊，到底什么？等好久，等了一个礼拜。
哎，对啊，你知道吗？那人都会有个秘密，那我们的秘密会是什么？
我们吗？
对，我们
we 吗？我们
对我们呢、啊啊？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我们没有秘密啊，我们都彼此很坦诚、啊。
我天，你也屌，怎么会有没有秘密？我又不知道你们到底前世今生到底有多少人？
前世今生这当然不会知道，可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
你知道吗？
哦、不知道
对、啊，
对啊，就像小罗，你之前交了几个女朋友，到现在还没透露。
没有
我怎么可能知道，对不对？
是真心只爱一个，
真心只爱一个，
现在只有一个。
对，
哦，怎么会呢？那个小罗之前哦，从小学开始应该就有很多很多的红粉知己。
哦，你说坐我隔壁的女生？
哎，对，哦
哦、
你看到现在还认识，你要
都是被老师指派的啊？
哦，老师指派的、哦，
老师指派座位，我们就中间划线而已啊。
你知道我那个
隔壁不是放书包吗？
对，放书包，你超线，人家还会拿笔戳你、啊。
哎，拜托、哦，那个现在坐我隔壁那时候是男生女生我都不记得，你看小罗都还记得是女生，怎么样都要挖洞给他跳，
你就知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都很在意。
对啊，哎，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最近哦，就是哎，突然人生大爆发，哎，应该说人生转性。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我
转性是转性别吗？
没有啦，怎么会转性别？我觉得我以前哦太没有人文素养
哦。
对，
那现在有了是不是？
哦，现在慢慢的学着如何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你看我现在讲话是不是很有文青的感觉？
我就感觉你讲话变慢一点而已。
对啊，比较慢一点而已。
怎么会？你不觉得那个气质都出来了吗？这几个人真的是哦，欸，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录个影哦，然后呢把那个录影录下来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三个人真的很搞笑，虽然说听众没办法看到，
这不是我们接下来预计要做的事情。
哎，对，
有机会，有机会哦，
这个我现在铺个梗，你就把它剧透出来了。
但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啦，可能灯光不能长现在这样
啊。对，
因为如果长现在这样子，你知道拍起来会有点可怕。就是你知道去鬼屋探险的时候，手电筒是从下往上照，大概是这个概念。
真的吗？
可能我们这一集比较适合放七月之类的。
可是这样的灯光，我觉得可以很像那种放那个香氛的蜡烛，你知道吗？
对，上次有带，这次没有。
但因为我们是目前是以卖声音为主
哦。
当我们如果要卖脸的时候，就不是很
适合。对啦，我之前颜值一直很好的时候呢，都一直卖颜值。现在，哎。颜值已经不值钱了，
那你还要打算就是转影像版本吗？
哎、欸，要啊要要要，不管怎么样，人哦，从一零岁到你死去的时候，都有颜值，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人家说男生哦越老越值钱，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怎么讲的，反正我也想要自身体验一下。我以前大概是一块钱，现在大概已经那个比台积电的股价还高了。
通货膨胀，
是用印尼盾来算的，是吗？
没礼貌，什么印尼盾，还俄罗斯币嘞？
说到币值啊，那天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在聊天，就在开玩笑，然后我就说，欸，我可不可以赖配给你？他就说，哦，可以啊。然后他就说，你也可以赖配其他的币值给我。然后我就随便讲，我就讲说，那我就随便来，我说，那我就赖配南非币给你。然后他就回我说，好好说话哦。然后下面一张截图，欸，南非币的币值其实比台币还要高，欸，就一块钱的那个南非币可以换到比较多的台币。
哦，所以，
然后我就立刻就说，哦，你刚刚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是说韩元。
真的有这功能哦，我可以选。
那他就立刻上网找啊，
哦，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他就说你可以转别的币值给我啊，我说，嗯，哦，那转随便讲，我想说应该非洲国家的币值普遍比较低吧，
嗯，
对，然后我就当时想不到其他的非洲的国家，我只想要到南非。
欸，可是南非产钻石，我觉得好像感觉上他好像南非国家还蛮进步的，因为他是白人统治的啊。
他好像还是要看国家，如果是偏中非那边比较乱，啊，因为他们，哦，说到这个就题外话一下，你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分国界的吗？
怎么分？
就是那个非洲地图，然后在一群白人的手上，他们直接拿尺画，
用尺来画。
所以你没有发现非洲的地图的那个国界是直线的，就是都是直，就是跟一般我们认知的国界是就是很多棱角的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拿着非洲的地图直接用尺画。
哦，
好帅啊。
对啊，
所以非洲才会这么乱啊，因为非洲是非常非常多语系跟多民族的一个大陆。
理解。
他直接切，那这两个这个族群瞬间可能他就被分成两个国家的人。
嗯。哇。
哦，马上就不同国籍了。
对， 对，不同国籍。然后可能比如说这个 A 国他可能强势的是就是 C 种族，可是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相对弱势。
嗯，
对啊，就很多内
战。但亚洲历史啊，感觉上都是用战争然后来去侵占土地，然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感觉上是这样。哦，
应该是说中，就是如果是以就是那个中国的历史，它其实就是从多民族慢慢慢慢慢慢花了好几千年，变成是以汉族为核心的那个的大陆。
对，
但是非洲他们其实一直到近现代都还是比较传统的生活模式，都是少数民族、多民族、多语系，大家各自和平相处，顶多就部落之间可能就会有小型的争斗，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台湾早期原住民，
嗯，
不是有很就一个岛不是有超多部族嘛，
对，
他们彼此间可能有时候会抢啊，会互相争斗，但是不至于变成是一个战争，或是想要把你这个种族消灭掉。
嗯，哦，原来如此。那我觉得我刚刚有突然有一个奇想，就是说我们把钱赚一赚，然后去那个非洲找一块地生活，你觉得如何？可以，应该可以活得很好哦。
好热哦。
好热。
其实我看过一个 YouTube， 然后他是一个大陆人，然后在那边请了一个保镖，然后就是在那边花钱，然后就是在非洲，然后他就会帮他去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带他去看一些很特别的。哎，那边消费真的是当大爷，
真的
感受得到他是当大爷。
其实我就在想说，哎，我最近呢，啊，想要去越南玩的时候，那我老婆都跟我讲说，哎，去越南哦，真的花钱可以很伤谁。然后伤谁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有太多的顾忌，就可以把钱花出去这样。
这个我听说，而且最近那个像什么岘港是不是？
岘港
超有名的，欸，
对，
大家都往那边跑。
对，
然后再跟你讲，我们昨天在跟我同事在聊的时候，他有聊到说，哎，因为他喜欢浮潜，我就说，哎，最近有要去浮潜嘛？他说最近比较恐怖，那海盗都比较猖獗，
嗯，
所以他比较考虑没有要去那个浮潜。我说哦，那可是你如果去外面浮潜的时候，那个船上你身上护照应该都放在饭店吧，然后所以你身上不会带太多钱，就算是海盗来他也拿不到。他说不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住在一个小岛，海盗是来抢那个岛的饭店。我这样听起来好恐怖，什么都能抢了，变成什么都能抢。哎，
怎么很像中世纪那个海，就是以前看那个什么罗宾汉还是什么类似那个时代故事的那个海盗。
对啊，
我说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因为你在饭店你什么钱财都在那里啊，
而且就跟台湾一样四面环海，你逃往哪逃，往海里跳，
真的
好可怕。
那这样的话他是在自己的岛还要养个军队然后来守卫这样，
所以这个听起来就不安全了。
哦，也是啦。对啊，对啊。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赚钱之后想要干嘛？
赚钱之后
对，
就好好的把它花光。
对啊，
怎么花？
买自己想买的，出国啊，照顾家人啊。
嗯，那你呢？
差不多。
打电动啊。
嗯，吃好吃的。
再具体一点。
喝好酒。
好喝啊。欸，可是我最近听到有一些人在说他退休后就想要去当助人，去助人，去帮助
别
人。对，把他的钱都花在如何帮助别人。
哦，我需要。欸，他什么时候要退休？
我也需要。欸，他可以来帮助我吗？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一讲到这那种正经的就把它歪了，我觉得真的很难拉回来，真的很惊讶喜。哦，好，然后呢，其实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就像我刚问你们一样，就有点像说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赚钱，有没有想到说你退休后要干嘛，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甚至于不想要退休，他就是一直要工作下去，工作到死，可是这中间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现在只是先赚钱再说，反正家庭都可以满足，然后吃饱喝好睡好这样。 有没有先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会写一些这种什么，就是人生清单啊，想要完成的事情，
对，
会有的，会有，
有，
而且每年都会再重新的检视、增加或删除。
对，
哎，
我觉得小罗算是一个比较会把自己当规划的人，但呢，刚刚因为听到小罗说他的压力很大，我也觉得说，你看他每一年都要检视一次。哦，很累耶，你为什么就不把自己当假后补一补给后推推一样就好了，对不对？
假后补一补现在已经是
已经达成了，
现在已经是没有，他都说他是纸片人，他有空间啊，
他是厚纸板，
厚纸板界，
厚纸板界的纸片人。
好，那其实我就想到这个议题，还有一个最近我也有听到另外一个故事，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坐计程车，然后在坐计程车的同时，然后那个妈妈，那个计程车是个阿姨，她就说：“哎，那个就是，她就叫我说，哎，那个帅哥，哎，我跟你讲哦，哎，你们那个工作都是怎么找的啊？怎么样找到你们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想要这样问？她说她儿子念建中，我说哦，还不错啊。然后后来考上那个什么名传大学，然后说考上名传大学也不错啊。然后呢，他说：“可是他现在不想念，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念。”我想说：“哎，一个念建中的，然后考上名传大学之后，然后到大一大二之后，他突然不想念，因为他不知道说为什么要念书到底要干嘛。然后甚至于他念的那个科系，可能当初只是觉得他喜欢，但是现在念起来又不喜欢，所以他会觉得说他现在想要把他学业暂停，然后就到处去游历。”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知道我最近都在接触生涯规划嘛，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生涯规划的部分，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帮助我们做探索。那可是这个做探索的过程中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它是在可能国中或者是高中就已经要完成探索的方式跟方法。可是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说，透过家庭的环境，然后透过他久接触的环境而觉得说好像他理所当然就要做这件事情。举例来说，如果说你都是生长在医生世家，那你未来的职业80%-90%以上应该都 走医生嘛。
嗯，就看家人是这样。
对对，没错。那可是呢，医生是不是真的他想要？
不一定，
不一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生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像还蛮重要的。尤其是那个最近又接触到另外一个个案，他已经31岁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他现在做的工作都还蛮得心应手，然后他也觉得说，现在目前工作上面，第一个他有兴趣，做得很开心。那我说，那你干嘛还要找我？他就说，哎。他找我就是觉得说他不晓得说现在目前是不是还有更适合他的工作，他只是觉得他适合，而且他有兴趣，他也有能力，因为他做了6-7年都是在做这个工作，然后从兴趣啊，从各方面的测验来看的时候，目前这份工作确实也是他兴趣能力所及，可是他还是一样有疑惑。那你觉得这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他一定是对现况有什么不满吧。
那小罗呢？
他可能想要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他想，但是他觉得说现在目前他做得很开心啊，他没有不满，他没有不满。然后他想要做尝试，但是他也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要去做尝试。
所以他是想要换一个工作。
他想要换，他也许可以换，也许想换，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想换，
所以他迷惘了。
也许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迷惘、嗯、那你觉得那个迷惘是什么？
我的感觉他好像在一个现在的环境应该是舒适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想做但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当初有一些东西他刚好就选择了这个，然后就没有去体验过的。 他有可能想要再找回来。
其实你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生里面呢、啊，其实就会因为现有的环境让你们觉得哎，目前这个环境是好的，然后呢你觉得现在目前所学的跟你现在工作的东西都已经得心应手，然后他得到的配也很高，所以好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要需要去再尝试。可是呢其实人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可以多多经历的。因为以前啊，我的那年代我都会叫我的那种就是其他的工作伙伴，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到30岁以前呢都可以不断的去换工作，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各不同的产业，然后最后到30岁以后再去把这个你的最后的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下来。
哇，那我还有15年呢，还不错。
你还要15年，我听你讲。你说那个黄鱼也就算了，你好。那其实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一件事情是说，在生涯的刚我讲到生涯的规划里面，生涯辅导里面，非常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段的部分，就是要叫人要去探索。探索这件事情是透过你自己，然后透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的产业，可能不同的工作，甚至有可能不同 的想象，然后 去走过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那我就想说，好，我刚讲的那两个案例都是在于前段没有做探索，直接投入到职场，直接投入到学校的那个科系被定向之后，就发现说这不是他想要的。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前面好多很多的时间都已经浪费掉。你知道我最近在听那个美国啊，他们的国高中的教育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那我们国高中现在目前是一样嘛？还是学生然后到他固定的班级，然后接受各个老师来上课，对不对？
对。
美国他们不是哦，美国他们是老师都是坐在固定的教室，然后但是学生呢他自己选择他想要进去的教室去上课。
台北有一间高中，我那时候考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在尝试这种模式了。
对，
跑班制，老师不动学生动。
对，没错没错。那你觉得跑班制这种感觉如何？
我高中没有经历过啊，因为我后来没有选那个高中啊，我觉得还是以传统班级制的，是上大学才有跑班制啊。
那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跑班了，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应该会蛮茫然的吧，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比较会自己想到要做什么，我比较会需要别人可能给我一个引导，或是不管看是反正是用算命啊、问卷啊、任何的游戏、任何的方式，我可能会找到说哦，原来我的选项有 ABC， 那我才会去针对这 ABC 去做深入的研究或是尝试。
对，
那你如果要我坐在那边跟我讲说哎，你想要干嘛，我就会眼神看着你想说我什么都不想要做。我可以回家了吗？
真的，因为我觉得那种跑班制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原因是因为说你可能会被开始准备要跑班的时候，他会先帮你做一些测验，然后大概知道你的可能的兴趣在哪边，然后他会推荐你这几个班级是你可以去尝试的，然后你就可以，因为其实那时候可能国高中大家不会对你有所定向，所以呢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依照自己的能力，然后去选那个班级，然后去做学习的动作，然后等到说好你学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不是我要的，你可以立马再申请到另外一个班级来去上课，另外一种可能不同的类别的课的班级去上课，我觉得这样还蛮棒的啊，因为你从国中就开始学着怎么样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原来为什么国外的，应该说美国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制度都非常的有逻辑，然后而且感觉上在整个教育的体系还蛮扎实，这是我让我觉得还蛮怎么讲，就体认到说东方跟西方文化的不一样。对，因为东方的文化可能都是以父母环境然后为第一优先选择，而不是以小孩子的本身 的基础 来当考量。
我觉得 刚刚说的蛮有道理。那但是我也想到黄玉所说，就是如果在国中应该也是蛮迷惘的，就是我大概我没有你刚刚说那个测验，然后就给我这种分班的话，我如果有刚刚说的那个我还可以中途就跳班，那个我觉得我还蛮可以接受。所以如果是换作是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大概就是会想要全部都玩完，
嗯，
我就会全部我都去。
对，
我其实也比较赞成这一块，因为其实国小六到国中这三年其实是对男生女生来说都是身体变化很大的一个时期，荷尔蒙啊同侪，因为那个时间本来就开始建立人际关系，怎么跟同侪相处，我觉得如果再多一个就是还要再自己选科分科，我会觉得很乱，就是我同时间又要处理我身体的变化，然后又要处理人际关系的变化，我还要去思考就是我要选哪一科。我反而会觉得是国小到国中应该都是适合，就是反正你什么都去玩，玩出你的兴趣之后，到高中再去分说，哦，我比较想要走，就像分组嘛，我比较想要走数理的，还是我比较想要走生化的，还是我比较想要走文学的，然后再从这个里面再去到大学再去分更细的科目，我们国文系啊历史系啊这种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在做生涯辅导的过程中，就是鼓励人家探索，你尽你的能力或者是精力去探索，探索回来之后全部都是你的。
欸，那如果在台湾的环境有这样子适合的探索空间吗？
现在是教育体系的问题，因为我们从以前都是就是分班然后分级，然后还甚至于说一开始就会规范你说啊，你现在应该要念什么学校。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台湾啊最大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亲子跟家长的定向有存在有很大的 gap， 等于说小孩子想要念的不一定是家长要的，家长要的不一定是小孩子要的，所以其实是现在目前比较多的问题，可能如果说有产生生涯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块的部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会，例如说像新闻现在都会说啊，就一味的走 AI 啦，然后呢 AI 是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最需要的人才，因为我们的环境很好，所以有很多的外资来投资的，所以呢大家就会用环境来去鼓励说我们缺了很多人才，这个其实是有一种被影射的感觉，他不会，他并没有讲到说，哎，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台湾有多少个哪一类的人才？例如说，哎，我们之前我可能应该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兴趣测验的时候，都会大概都会知道说，哎，你是偏理工的，你会是偏文的，那这至少都是会有一些兴趣测验来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可是现在并没有，我们的舆论，我们的现在目前的家长的概念还没有这么完整的时候，事实上是可能还在我们的所谓的社会氛围里面需要去重新再被教育的部分，我觉得在这块。
那你刚刚所提到的你的那个生涯规划的这个东西，
是
可以怎么帮助现在台湾的这种环境之下，然后让他们有更好的探索的机会啊？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现在我开始在接触生涯规划的同时，我们也在一直在接触一些公部门的部分，然后透过公部门，其实公部门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块，只不过说受限于我们自己传统的教育体制，让他们没有办法去一下子做改变。包含说之前不是一直在讲什么108课纲，所以108课纲里面本来就有生涯辅导的这一块，只不过说因为我们的师资可能或者是家长的一些想法还没有到达这边，所以现在108课纲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还是受限于变成是一个学习的，应该是选系选科的一个为主的一个体系，然后倒还不是以生涯辅导为主。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会想要把所谓的生涯真正的一个理念然后投注到现在目前的教育体系里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会想要从一些家庭教育中心，那里面就有很多的亲子活动，我们会透过亲子活动的过程中让家长也感受到一下说，哎，生涯辅导过程中我们是如何跟小朋友沟通的，我们是如何让小朋友 了解他自己的兴趣跟性向的部分，进而让他可以帮助亲跟亲子的部分，然后去了解。举例来说，好，今天像小罗，那你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小朋友念电脑，然后可是呢，你不确定你的小朋友适不适合念电脑，这时候你会想要怎么做？
就问他是不是有这个兴趣啊？如果有兴趣，看是哪个地方可以帮助他。
但他说他会答应，我也不知道。
那就只能试试看。
通常我们比较有钱的话，就会用试试看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现在有很多的过程跟工具可以帮助你。举例来说，好，我们今天知道学电脑，电脑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别。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想办法让我的小朋友，然后去接受一些有关于兴趣测验的部分，包含他的能力测验，不管是生涯辅导里面有一些理论，包含什么 4S 理论啊，或者是学习理论，或者是荷伦玛，或者是 Super 理论，这些东西都通常都会有很多的方式来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适不适合走向你心目中的想要的那个电脑的部分。那如果说好，今天你确认它是你要的部分，好，这是一个大方向。确认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透过那个结果，然后找到相对应的资源来帮助你的小朋友去了解说，好，我今天一旦选了这个资源之后，有没有哪些必须要的技能、性格跟环境是必须的。所以性格跟技能跟环境也是必须的，原因是在于说，我就算选电脑，可是我的电脑可能是在一个非常肮脏的环境里面，可是这跟你的性格不同的不合的时候，那这时候一样，我们不会没有办法去那个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会透过一些工具跟资源的解说，帮助我们的那种就是小朋友能够了解他。这就是我们在做生涯辅导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有强而有力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最近突然从可能企业顾问，然后不能说转换身份，而是在于说我想要扮演另外一个技能的部分的时候的体认，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做生涯辅导的过程中会很清楚的了解，有很系统性的方式来去了解这个人他可能可以的方向在哪边。那我们透过一些手上的资源来帮助他更了解的过程中，还不是说哎，我了解了，然后还要教他怎么去实习，怎么样去体验，然后甚至于到最后来帮助他说，哎，好，我们现在哦已经做好这个结果，你自己的心里面感觉认同这个结果，认同这个结果之后呢，你开始要做下一步的部分，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尝试的去转换工作，或者是说尝试的真正的去选那个科系继续去念。然后这中间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式跟方法帮助他说，哎，那我们这边可能也可以透过虚拟环境的方式，让他实际的去体验这样的一个的他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资讯，一直到最后他觉得说，哎，我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而且这个工作环境是我非常向往的。有些人喜欢工作环境是在山上，有些人喜欢工作环境是在海底，那可是他一样是从事电脑工作，因为他需要的是他可能是一个接触大自然的电脑 的工作的部分。那这交叉综合起来就会变成是他真正心里面才是心里面想要的，而不会是说，哎，我喜欢电脑就 一开始就往电脑那个方向去走。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在30岁35岁的时候又开始迷惘了。
OK， 所以意思是说，就算你发现了他是喜欢做电脑的，你还可以帮他在探索说他可能是喜欢在就是很美丽的山上或者是在海下面的电脑，也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可以找到，就是了。
是，没错。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时间点是最适合做生涯探索？比如说他是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准备进职场，或者是任何时候都适合呢？
以理论来讲的话，现在目前的生涯辅导理论或者是生涯辅导产业，生涯探索这件事情是终身的。 这也是我刚刚我问两位为什么，哎，你们退休后有没有做什么，然后你退休后想要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包含说我们曾经有在使用过一个叫做生命彩虹图，生命彩虹图就是在帮你规划说，好，你从现在到你死去，就是从零岁到死去的时候，可能你会这是一生你可能会扮演大概七到八种角色，多一点的人会扮演到十二种角色，那这中间的角色你分别在每个时期你的比例是多少，有些人的时候都是同时说，诶，我到老的时候突然我又开始扮演孩童的角色，你知道为什么？
返老顽童？
不是，因为父母还在，他觉得他想要扮演好他子女的角色，所以他又回归到父母对孩童对父母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你的孩童的角色突然之间在前面一段可能在一到六岁的时候扮演的非常的比例非常重，可是到你退休以后，或者是你父母可能年纪大的时候，当你想要开始照顾他的时候，你突然又把那个孩童的角色又把它扮演起来，然后虽然比例可能不会像一到六岁这么多，可是呢这中间你会又会扮演开始扮演说我可能有 10% 15% 又开始扮演孩童的角色，可是呢这中间前面还有一段哦，前面还有一段甚至于你会扮演的那种父母的角色，配偶的角色，休闲者的角色，志工的角色，或者是说你可能扮演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商人的角色或慈善家的角色，我甚至我都看到一个人就直接写说他可能期望是说55岁以后开始扮演助人者的角色，我说你什么叫做助人者的角色，因为他觉得说他可能赚到55岁他就够用了，剩下的时候他要把钱都花在如何去帮助人，然后或者是把他时间花在如何帮助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对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当你生涯如果说有一些迷惘的时候，因为生涯会包含职涯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可以帮助你们去了解你可能未来的规划，然后让你不迷茫。然后之前我好像有讲过如果说你是从事生涯工作生涯辅导工作者，通常你都会很长寿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妙的。
我其实之前几年吧有参加一个大学的一个生涯规划的工作坊，它应该不算生涯规划了，我觉得是生涯探索的工作坊，它其实里面遇到的大概就是很迷惘的人，那我其实还蛮我那时候回去是当助教，就等于是算他们的学长姐回去带他们，我觉得里面其实蛮多的练习是蛮好的，是因为偏顾问型可能就是我跟你是一对一的做顾问咨询，那他们因为毕竟是一次都是100多个人嘛，所以他们是100多个人一起，然后会透过各种的活动，然后或是书写，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用便条纸，就是用发散型的书写先把他们都写下来，然后再透过一次一次带活动的方式再把他们收敛回来。然后里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他有提到，就是因为整个课程完之后会收敛出有一件事情是你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但这件事情可能就像刚前面提到你想学电脑，可是 maybe 你想要学电脑的入门的门槛很高，可能要有很高的设备，或是你可能要去一个很花钱的公司，就是 whatever 类似这个类型的，但是它里面它在这个计划要实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最大的前提，你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花最少资源但是可以让你接触到这个职业的方式，那这个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可以从这个系统的学长姐面去找到在这个类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可不可以访谈他，因为访谈其实就最简单嘛，你可以知道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么久的人他为什么喜欢，他为什么做这么久，然后回头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之后，他会在最后面会有在类似像成果发表展会再次重新再收尾，然后进而去让这些大学生去比较清楚去找到说，哦，我以为我很喜欢电脑，但是其实当我做完了这一系列的访谈跟做一些简单测试之后才发现，哎，电脑当兴趣就好了，电脑不需要成为我的其中一个，就是会有不同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哦，我超喜欢，我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我毕业之后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even 我现在不是念这个系也没有关系。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啊，原来，哦，我一点都不想要，我还是去发展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那过程中就蛮像在生涯规划跟生涯探索的。然后另外一个我就突然想到，我觉得你这块弄起来之后，你赶快去找异常。
为什么？
因为你我觉得一对一是一种很比较深入可以聊的方式，但如果要把它做的比较广，让更多的学就是不管是国中高中还是大学生，然后可以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可以来做生涯规划，我觉得某部分还是要弄成像工作坊的形式。
理解。
而且还重点是那个里面要是玩乐中有收获，不然只是听大家在上面巴拉巴拉巴拉讲那个就是光听就不好玩了啦。
是。
所以你要去找一场。
哦，其实一场我已经开始在找他了，因为过程中我们在生涯辅导过程中会经常玩桌游或者是玩游戏，甚至于我们叫做团体咨询。团体咨询的过程中，他一次就是讲师一次要面对可能20到30个人。那这时候呢，透过团体咨询的技巧，很快就可以帮助你定向。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欸，很多人都在研发所谓的牌卡，然后或者是研发一些游戏的方式，然后帮助你了解你自己未来可能是走慈善家，未来可能是走企业家，然后你未来可能是走环境保护者，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就研发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刚我们提到的艺昌这个名词，它是一个人，它现在目前也是个团体，帮助我们企业或者是一些学会想办法把那个他们的一些作业流程然后融入到游戏化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他也目前我已经在委托他帮忙做这件事。诶，那我想到说我们是不是下一次有机会的话邀请一昌来当我们的最佳来宾这样。
可以啊，但他先从他要先从武汉回来。
哦，对
对
对对，
很久才能回来。
对啊，他不是他之前好像是说他这大概这半年嘛，几乎都是会在武汉的、
啊，有可能，有可能。
不然他就先在那边探点啊，开发一下啊，到时候我们就开团，我们就组团去武汉。
对，
因为我 follow 一些那个中国的 YouTuber， 他们都会介绍各地美食。
没错，
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哎，阿星我有，然后还有好几个，然后都是很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蛮会吃辣的。
对，
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像兰州拉面我就超好奇。哎，你知道他弄完之后他那个辣油就是他会跟你说加几瓢，啪啪啪啪啪啪，就加基本是10瓢。
哇，救命啊。
然后牛肉片你可以另外再花钱加购，然后是像那个是四川的麻辣锅就不用说了嘛、
哦、
他
那
个
厉害，
哇靠，那真的是用油去滚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当地的一些什么苕粉啊那种，我都觉得就很有趣。但是去那边的话就是基本上到处都是碳水爆炸。
对，
因为真的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还是比较偏早期务农的那种形式、嗯、他需要吃大量的碳水
的
提供身体能量，他才有办法下去做就是种田啊，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
懂。欸，那你们有听过一道菜叫水煮鱼吗？
有啊
有啊。
我靠，那个水煮鱼跟那是人吃的吗？我一开始以为水煮鱼是清淡的，你知道吗？
No no no， 它四川来的。
对，我上次去大陆吃，我光那只鱼我都觉得我们不要叫别的，这个就已经够大了。
对，
是上了才知道这么大。
那你们有机会可以去东北，东北的东西更大。
Yeah， 我知道，我最近在看那个抖音的时候都发现说南方人到东北的时候叫菜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啊、用台方南方的方法去叫菜。第一个，东北的东西又大，第二个东西是又大又便宜，
对，
第三个是又大又便宜又实惠。所以呢，这每次叫，只要例如说你可能说、叫三人份，在南方的时候那个三人份大概到东北的时候大概是一桌的人都可以吃的。
对，一人份就可以了。
好可怕、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你、欸、等一下我们要拉回来一下，我们还是要讲我们的生涯辅导。
没
错、啊、很想要去旅游这样、嗯、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那我问一下，刚听我这样介绍整个生涯辅导的感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生涯辅导目前来讲，如果说以你们想象中，他是不是每个家长应该都需要具备？每个家长、哦、家里有学生的家长，或者是说甚至于他会变成全民应该都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会比较好，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大家都有是最好、嗯、可是如果说要以未来发展性来说的话，可能他的主要TA可能就现在小朋友年纪还小，可能还是在国小或国中，因为接下来一旦进到高中到大学，其实就会有他们接下来要选几类组，选什么科系，类似这真的开始要分类这件事情了。那这时候其实像我的堂姐，
嗯，
他其实在他小朋友 他大儿子好像明年吧，明年要考大学了、嗯、他那时候其实也很烦恼，然后加上因为 这几年学制一直变，
对，
就不像我们以前简单考联考啊，然后像我那时候是考职考跟机测，
对，
然后反正就考两次嘛，第一次如果考不好，第一次如果考好就推甄啊，没考好就考第二次直接分发，可现在就很麻烦，
是
现在的东西太多，所以其实家长自己也搞不清楚说到底现在学生在干嘛、嗯、然后分组也变很多组，我想说我以前三组就觉得很累，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有很多组，重点是那个组多到我堂姐自己讲不出来。
对啊，我最近也因为在研究所谓的生涯辅导，然后进而去了解现在目前学制108课纲学制分成，例如说好高职跟普通高中，然后高职里面就有18学群，高职里面呢更夸张，它有什么15技群，然后还有20统群，我想说怎么有这么多。我当然听到这，你知道这18加15加20这样是多少了，这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完整
了
解，
跟着年纪差不多了吧。
哎，对，哎，没礼貌。
而且他们如果在比分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复杂的逻辑，当大家同分的时候先比什么再比什么，然后如果这两个又同分的时候再比什么，他那个是复杂的哦。
不是就只是个学习，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我都就是我会有一种现在学习，以前学习可能是学生比较辛苦，我们要念书要考试，我觉得现在就是义务教育变成是父母跟孩子都很辛苦，父母要去搞懂就是游戏规则怎么玩，然后学生呢就是他除了以前我们认定的主要科目之外，他还要再去学很多东西，因为他现在计分的方式好像还会有一些非，就是以前我们认定的那些主要科目之外，还会有一些旁支的科目，类似像德智体群美之类的东西，然后怎么采计也都不一样，我想哇塞，这是在玩智力测验吗？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我们那时候我在研究现在目前的学制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有所谓的学习地图，还有一个叫做学习历程档案，然后我想说那是，这是，
对，我有听说，
你有听说，
有，
但我没有看过，我没有想要看，
小罗应该有吧，
有看过，很复杂
很复杂，
就是要把你所有东西都放在上面，
对，
比你的就是写企划那些还复杂吗，
就是他把过去的都把零零散散的把它全部都放在那上，
而且他要上传到一个系统里面，包含说你的照片，你的你参，例如说你参加一个活动，那也是学习历程档案的一环，然后呢你就把它，你在这个活动里面你学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得到过什么奖，然后甚至于你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启发，包含照片上传进去，然后所有的到最后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到最后会让大学教授的样子，他们会去依照这个东西去参考，然后适不适合进到你的科系里面去。哦，好复杂啊，我觉得
很复杂，
对啊，而且在学习地图的设计上面，我就觉得说哦，为什么还有学习地图，那这样的话我一直觉得那个美国那边不是刚刚有讲到他是跑班吗，那跑班这个部分就是由他们自己依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探索，那学习地图是我们大人设计好给他们自己按图索骥的方式去走，那这样到底好还是坏我不太知道，但现在目前我也很好奇想要去了解他，对，
但不知道好是坏，但我们有一个可以询问的生涯规划的方向的人可以帮忙、嗯、
对，
谁啊，
那就是我啊，
哦、
oh.
那个转型的那个，
对对对对，要转型的，我要转型的，
所以这一集讲的秘密就是你的那个第二个身份嘛，
对，我的第二个身份就是要开始要、oh.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喜欢跟大家分享生涯辅导过程中可以得到的知识，或者是说我也协助大家去做生涯自己生涯的探索，因为我刚讲零岁到死去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做生涯探索，那这个生涯探索的过程需要有一些技能跟技巧跟有人陪伴哦，就跟我跟小罗的企业解忧一样、嗯、我们会有个陪跑服务的部分
的，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然后呢点我们的留言中的连结来预约我的生涯辅导的陪跑服务、哦、这样
欸、那像这样的服务我们怎么知道 Hansen 是一个足够有这个能力来做服务的人呢，我听说你好像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取得这样的一个 就是合格是吗？
对，那以我来讲的话，就是参加我们的 NCDA 是一个美国百年针对生涯辅导过程中的一个受证单位，它是一直在研发如何让每个人的生涯探索的过程中更了解自己，然后也更了解现在市场上的变化。那时候我们要拿到的证照就是 CDA 的证照，也是美国 CCSP 的一个专业证照的部分。那我们已经拿到这个证照，然后现在目前只要是拿到这个证照的人都可以有资格去做一对一的咨询。
OK， 但是有这个证照同时还是企业顾问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哎，对，那再加一个身份好了，我还是一个 PMP 走专案管理师的证照的人。
哇，那这样塞下去真的是个位数了吧。我
PMP 不是拍马屁吗？
哎，学会了拍马屁，对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哎，拍马屁也是一种技巧你知道吗，在职场上要生存的时候。
哦，这个我相信，对，它也是一个高深的技巧。
对，没错没错。好， OK，
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探索了 Hanson 的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是生涯规划师，是这样子吗？生涯规划师。那如果大家对于生涯规划有兴趣，想要再深入了解，或甚至是说你自己目前本身对于自己的生涯有一些迷惘的话，我们会把可以联络到 Hanson 的方式放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的说明栏，大家可以私讯给，是私讯吗还是寄信？
私讯或寄信都可以。
好，或者是大家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的话，我们也有企业营养543的粉丝团 IG， 然后也有我们的信箱，都可以，反正就记得主旨写我要找 Hanson， 我们就会帮你把这封信原、就 完整的转给 Hanson 这样。
好，感谢感谢。
对，如果有什么事要告白的话，那就自己私信了。
告白不错，告白不错，我们也接受，没有啦，开玩笑的。
哦，真的，哦，大嫂也会
听。哎，这个这段要剪掉，这段我自己剪，哦，
自己剪掉就好。
好，哦，那这一集我们 Hanson 讲完了之后，我们决定临时决定，非常突袭的临时决定，我们决定把特辑分三集好了。
对，
哇，我们真是 freestyle 哎，欸。
对，就是这么临时，这么突然。
我跟你讲，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这么 freestyle， 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办法 freestyle，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三个都很有智慧嘛。
当然啦，啊，哦，三个诸葛亮胜过，哎，欸，不对，
三个
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马上就打脸。
三个诸葛亮会胜过什么？
胜过一个孔子啦。
哎呦，真厉害，真厉害，
转的厉害吧？对不对？
有厉害，有很有智慧。嗯，好，所以我们的特辑的第二集，我们就要把这个主角要从 Hanson 转台到哪一位呢？
纸片人呐，啊，
yeah，
对不对？
是纸片人，欸，
对，我们纸片人呢，其实我们大家在听众应该都只知道纸片人的背面、
嗯，
生命工程师，但其实站在阳光下的正面，我相信大家都不太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一个虎背熊腰的人。嗯，
纸片人你还虎背熊腰？
纸片人。但是其实我们当初认识小罗，应该都是先看到他的正面。
对
对，
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另外一面，他的背面的生命工程师这个角色。
对，
真的真的。
所以下一集就特辑的第二集就要由小罗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正面的秘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
对，
太期待了。
对，我也很期待你到底有多少秘密。我只是平常的时候在录音的时候一直拼命挖你的秘密，然后要让大嫂知道。
我都在阳光底下。
你在阳光底下，你这个秘密到底大嫂知不知道？
什么秘密？
哇塞。
然后你知道瓦楞纸有正面背面，中间还有夹层。
对，有夹
层。对啊，
夹层，啊，就不好说了。
我好想去戳你的夹层哦，那很疗愈哦，
听起来怪怪。
做你的职业，
虽然以前我们都睡楼上楼下。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我们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Hanson、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